有时候我很喜欢放慢脚步，可以去放空。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爱人啊，我以一个男性角色来说，哎，这男性啊，他正在发呆呢，啊，或者是不理你了，你千万不要去说，哎，你是不是又生气了啊？你是不是又不开心了？他有可能琢磨事儿呢。他琢磨事儿呢，跟女生的思想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以前老听到一句话啊，买房子不能买顶楼。买房子不能买底楼，这都是咱们听过的那些俗语，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就会逻辑性的给你讲一讲，这句话有一点点的偏颇啊。这句话呢，也不是事事都是这样的。咱们国家发展40年，房地产发展40年，能出现这样的俗语，就说明大家对于顶楼和底楼的不待见，这有点深入人心，而且大家对于这种顺口溜啊、押韵词啊记得也是比较快的。你真正到市场去看情况呢，也是这么个情况。二手市场底楼和顶楼要比正常楼的价格要低很多，新房也是这样，开发商卖到最后剩下的无非是天地楼层，给出的折扣呢也是非常之多。但是我要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停下来琢磨琢磨啊，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男性观点啊，为什么不能买？我这问题就扔出来了，顶楼和底楼为什么不能买？关于这个问题啊，这一些理性的或者是喜欢这个在网络上搜寻各种资料的朋友就会蹦出来了。你看这个信息是吧，你看这个新闻。我先说第一件事啊，那些玩股票的大咖们要真真自己玩股票，我估计裤衩子得输没了。买房子的这些人呢，我觉得挺佩服几个人啊，就不点名了，别说人好玩，说那人不好不合适，就买了一套房子啊，就买了一套两套吧，然后呢就能说自己是专家。我也不开玩笑，什么我都碰过，踩过坑比他们怎么讲的故事都要多啊。所以呢，能买还会不会买，怎么买，今天我给你说道好吧。我的观点是呢，部分顶楼和底楼是完全可以买的，我就买过呀，卖的也很好啊。说白了，我低价买的，卖的时候我还能高出市场价格吗？他给我的价格我已经很满意了。一切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搞清楚背后真正的逻辑，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先说说一楼啊，一楼为什么不能买？你不说了吗？吵，私密性差，采光不足，反水反味还潮。确实，一楼太吵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有些小区啊，我买过的小区叫个外卖那阵都不来，你觉得它吵吗？这个问题你可以放下去了啊。早晨起来大爷大妈出门买菜，晨练的声响影响你了吗？会不会影响你？你们家门口就广场吗？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为什么不买呢？到了晚上，有人说了，父母带着孩子活动跳广场舞。各位，您要选择这个，我都不太建议您买。我回头说我买那个是不是，就我那院门口是对面的楼啊，上下班走的人都比较安静啊，不是比较安详，是比较安静啊。我怎么突然间脑想安详呢？自己可以有个小花园。但凡对声音比较敏感的啊，你买二楼你也敏感，你买三楼你也敏感。前提是啥？像我另一个朋友啊，他买的那个项目人是真挣钱了，打死也不走，我就不搬，天天数到他们家小区怎么怎么不好，隔音怎么怎么不好，就是不搬，因为钱在那儿。除了吵之外呢，就是私密性啊，私密性，大落地窗那绝对是加分项，是不是？哎，在一楼可能就差了一点，窗户越大，家里暴露的面积就越大，窗户越多呢，在家里暴露的范围就要越多，在小区人来人往的车流面前，你可能大到装修，小到沙发，还有颜色，以及你的着装，还有你的喜好，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隐私。要么你做成磨砂的，要不拉窗帘。一楼本身采光就不好，再加上磨砂玻璃，拉上窗帘就会昏天黑地，住起来也会有点不舒服。还有就是反味反水，这些我就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浪费大家时间了。所以绕来绕去，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吵吗？休息不好，二楼三楼一样会吵啊，对不对？私密性不好，二楼三楼一样啊，可以看到，只不过面积会大会小啊。该私密的地方私密起来呀，该开放的地方开放起来呀，这种感觉就豁然开朗了呀。所以我说了，最主要的就是核心。如果开发商做的这个好，一楼门口呢，咱说了没有那么多大广场，你那不是大广场，就是对面的一栋楼。哎，采光呢，我觉得还可以，不错。然后呢，还有个小院，或者是还有一种的啊，还有一种的所谓的一楼， 实际它下面还有啊，下面还有，你买是一楼，下面是业主的啊，比如说是一个公共的大堂啊，比如说是一个休闲的这个吧啊，您所谓呢是在公建的上面啊，这个所谓的一楼，那你说不买放它干嘛呀？是不是？你买的时候便宜，你卖的时候也不会比别人贵到哪去的。我觉得一楼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尤其适合老年人生活，是吧？想晒太阳，不一定非得要屋里晒太阳。这话就解决了刚才提到的采光问题。好了，说完了底楼，咱们再说顶楼啊，顶楼。等电梯时间长，是吧？冬天冷，夏天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水的问题。啊，这个我都讲了。这些事情，工艺在改善的过程当中，你要仔细听过我的节目，包括我们给大家做维权的时候，是顶楼漏吗？顶楼怕漏，开发商做的还比较不错，侧面开始漏，25楼的顶，25楼顶，25楼没漏，12楼、13楼、14楼，一下雨刮的片儿片儿的，是不是？你要利用合适的空间，就是你的眼睛和眼光要转个想法，如果我资金够，我可以随便选的情况下，那首先你绕行我的节目，该买啥买啥啊，别墨迹，因为你现在有需求啊，没需求想投资，不想把钱放银行放到房地产，可以 OK 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纠结的，我说的就是说给我们纠结的，你我很现实的戳痛你，你但凡有钱你都不会绕到这俩去，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我买的是一楼啊，顶楼我也住过，我老原来的那个楼是顶楼啊，老房子顶楼，比这差多了，那怎么办？防水自己做，对不对？自己家漏自己修，我从来就没有考虑到，就即便我住了那么多房子，然后认识那么多物业，很多问题我都自己解决。前两天我们的微信群里头啊，我那个微信群里头啊，这我家里的微信，然后呢就看这业主啊联系这个修什么玩意儿的，修灯泡的啊，修灯泡的，让师傅上门进行相应的维修。所以呢，我说了哈，第一啊，工艺上已经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加一个叫什么呢，这个防范措施，你担心漏雨啊漏水啊，这个修啊，再有那本事再有那能耐咱修，你要没有您绕行啊，什么热冷有空调啊，朋友们，一说完工艺，二说科技啊，一说完工艺，第三个可能就是上下楼等的时间比较长，这一点我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对吧？所以优势劣势非常清晰，剥开居住的属性，顶楼和底楼有它自身的流通性。哎，这你要听懂了啊。不是说不能买，而是您在什么样的资金情况下。问题来了。您父母在这栋小区已经有了房子了。媳妇儿要求你离老人近一点，现在在市面上就一楼和顶楼。中间楼层很贵。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以陪老人为目的。是不是？老人能帮你带孩子。我犹豫都不犹豫，直接买一楼啊，我还等什么呀，是不是？再说句不好听的，换过来个老人住，嗨，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问题总是有，每年也都在说，是吧？我们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我们是不是把眼睛还是放在了问题上，而不是去找其他的突破口？今天好像没说我们的微信群 186-408-6044， 欢迎各位进群交流啊。大多数反映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优势，买的真到市场去买卖的时候没有优势，带着劣势去买你的房子，他是想压低你的价格。由于开发商在一开始定价的时候就对顶楼和底楼进行了低价处理，你入手成本低，这就使得这两个楼层在二手市场有更多的降价空间，吸引了一些朋友来买。你反过来来看，你是有需求的，对吧？你往外卖的时候你是有需求的，你是有优势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想法，顶楼和底楼就是便宜。但是你8000块钱买的，其他房子都卖到9000、10000，你8500卖是不是也赚钱？是不是？再赶上区域价值得到提升，什么意思呢？说白了，你就会发现啊，我就发现了啊，有很多的烂尾项目，它为什么后来有人接盘了？区域价值得到提升，人觉得这事儿能盘活了，他是因为我资金链齐了吗？他烂的是烂的一点儿吗？他资金链就是一块一加一等于二吗？不是，他有续麻麻烦烦的很多问题，但是他能盘活，他能把烂尾项目重新扶持，是因为他能看到了这个烂尾相当于一个链条，坏掉的链条能够继续带动这个区域的车轮的转动。讲完了，明儿见吧。